第二个习惯，负责任的习惯。乔治·华盛顿·卡福说，99%的失败来自为习惯找借口。所以今天我要建议大家承诺，承诺不再为任何事找借口。没错，迟到时不要找借口，就说抱歉，我时间没控制好。重点是，我们找借口是在对自己说谎，让我们得不到自由。只要我们不找借口，负起责任，勇于面对自己的行为，会帮助我们走出来，进入神要给我们的自由。有谁明白，当你找借口，就是对自己说谎，让自己一再被捆绑，不能挣脱。你会一再圆谎。决心对你的人生负责，可能会很吓人，因为突然间不能怪别人。我们保留大部分的坏习惯，是为了能推卸责任。都是你害我的，这是你的错，那是你的错。负责任会受人尊敬，是卓越的代价。不要让坏习惯成为改不掉的借口。我会为那件事负责，这种话很中听。身为雇主，我已经厌倦听员工老是为自己的犯错辩解。为什么不能说，我愿意为那件事负责？当然，该解释的就解释。但是很多人没办法说，我愿意为那个负责。那种态度很棒。我讨厌别人把责任推给我。这要怪我，因为我会接受。因为我有错误的责任感，基于童年的经验被虐待，家里其他人不处理那个状况，加上我的脾气，天生很有责任感，我就把很多不必负责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所以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厘清责任归属。谁有同样的问题？好，现在我越来越能厘清责任，同时我也要每个人负责任，让一个人承担大家的责任，很不公平。有人愿意负责，又遵守承诺，真的很棒。找借口稀松平常，人类从伊甸园就一直找借口，你们很清楚，亚当找借口说，错不在我，是你给的女人害的。他不只怪夏娃，他也怪神，都怪你给我那个女人，没给我那个女人的话，我就不会吃禁果。神问夏娃，夏娃怪魔鬼，每件事都是别人的错。如果你还记得，神把亚当、夏娃和魔鬼叫过来，当众宣布惩戒，一个也逃不掉。乔伊斯迈尔说，最新内容还没出书，刚想到的，为我们的行为找借口，或为后果找借口，是我们人类最软弱、最可怜的行为。没错，可以当脸书标语，谁都不能用，等我写上去。为我们的行为，或是为后果找借口，是我们人类最软弱、可怜的行为。我们找借口来逃避责任。我本来要投票，但是下雨了，少来了。我本来要投票，但是那天我很忙。投票是你的责任，如果你是公民，住在这里，想要享受自由，你就有投票的责任。我们如果不负责任， 将来环境就会要我们负责。如果不负责缴车贷，等他们把你车子拖走，就要面临后果。不负责准时上班，认真做事，拿八小时薪水，工作八小时，那么等你失业之后，就后悔莫及。或者没有升迁，别人得到你想要的职位。我故意这么说，因为我们都希望神从天上降下神迹，但是不听从他。我们要神听我们，我们不听从他。没错，神有怜悯，我们不配，神还是赐福我们。但是你懂我的意思。好，有谁知道自己某些方面不出色，可以更提升？那今天来对了，是吧？告诉你，这会帮助你。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，老师告诉你，听你教导卓越之后，我的人生彻底改变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这有那么重要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并不优秀，我父母都是凡夫俗子，我看着他们，我有样学样，没想过会有问题。我希望让大家明白，追求卓越很重要。为什么追求卓越很重要呢？例如，我带着耶稣水钻胸针、十字架项链，然后我出门。例如，乱放购物车，制造混乱，让人收拾，诸如此类，说老板坏话等等。那么，我们在传达什么呢？他们会说，骗子。没错，伪君子。不信主的人喜欢说我们虚伪，所以不要给他们把柄。至少他们说我们虚伪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罪有应得。阿们。好，那本分呢？以前很多人做事，他们恪尽职守，在一切的事上做无愧的人。真希望回到以前的日子，是吧？以前的人很有荣誉感，愿意不计代价做对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会放弃荣誉。以前的人尽忠职守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男人抛家弃子，完全不想抚养照顾他们。可悲呀，真的是可悲至极。可悲。如果你在看节目，你逃避家庭责任，以为无所谓，我要告诉你，你错了。是的，神饶恕我们，但你有孩子需要照顾他们，照顾他们是你的本分，照顾他们是你在神面前的责任。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，来看看几件有趣的事，知道吗？我们做每件事，不是感觉想做才做，听到没？有些是我们的本分。不要因为我的话而沮丧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这里是谈到教会该照顾谁，谁是真的寡妇。因为神原本不是要政府照顾穷人，是要信徒照顾，要大家照顾自己家人，对吧？基督徒变懒惰的原因之一是，他们觉得那不是他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忙着帮助无法自救的人，我们会非常开心。照顾父母、祖父母是本分，他们不能照顾自己，不是别人的责任，是我们的本分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尽他们天生的义务，报答亲恩，奉养照顾他们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好， 我有个阿姨是寡妇，她没有小孩，她是我母亲的妹妹，姨丈几年前过世了，是我父亲的兄弟，所以关系很近。我母亲还在，今年86岁，我阿姨大约83岁。我们照顾他们。他们没什么收入，我们帮他们付账单，安顿在好房子，我们两个女儿带他们就医，帮他们洗衣服，所以我们全家一起照顾他们。告诉你，如果我没这么做，会影响我其他的服侍，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本分。当然，我大可说我没空，我忙着拯救世人。告诉你，如果我不在神面前尽家庭责任，那么我现在就没有恩高服侍你。你说我父母虐待我，我才不要照顾他们。我父母也虐待过我，经文并没有把虐待排除。哎，加油吧。提摩太前书5:8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好，讲重点，开始负责任，准时付账单，打扫家里，洗车，割草，不要像活在垃圾堆一样。早知道今天就不要来，很可惜你来了。我看到基督徒主日去教会，生活一塌糊涂，只等神迹掉下来。不可能的。如果你开始做你该做的事，如果你尽本分，神就会做你不能做的。阿们。你和神同工，圣灵会引导你走出困境，但是他不会来把麻烦吹走。阿们。乔伊斯，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糟吗？你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有多狼狈不堪。我脑子一片混乱，我不会沟通，思维偏差，不懂得待人处事，尖酸刻薄，我真的很糟糕，我的生命一塌糊涂。知道吗？我总是怪别人。我求神改变戴夫，改变小孩。有一天，我祷告，求神改变戴夫。神说，问题不是戴夫，那是谁？只有我和他呀。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被虐待过，和我一样被虐待过的都会这样。不要再找借口了，不要再怪别人了，不要怪别人，要开始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因为除了你，没有人能为你的快乐或人生负责。你和神同工，可以改变一切，无论是魔鬼或是人，都不能拦阻神的祝福。只要你开始让圣灵引导。一起来赞美他。我最喜欢的习惯，我全部都喜欢。我现在讲这个，所以是我最爱的。培养慷慨的习惯。哦，真的，慷慨的人心胸宽大，很敞开。我相信慷慨是我们所看到最美好的特质。神好慷慨，他绝不会只做最低要求，他总是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善待人，超过你所当做的。 善待那些对你不好的人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因为这就表明你是神的儿女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你就表明你是神的儿女，饶恕伤害你的人。这么做就是用神待你的方式待人，怜悯人，这些都是慷慨的表现。还要帮助人，学会倾听别人，听到他们有需要，不要突然装傻。有句话很妙，你不会喜欢的，不要求神帮助人，其实你有能力，只是不想做。这是以前神对我说的话。不要求我帮助人，其实对你轻而易举，只是不想牺牲自己去做。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吧？很难接受吧？我最好在讲台上走一走，再说一次。我有很多办法，让你吃下这块肉。一个好妈妈喂孩子吃蔬菜，他们吐出来。对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会一直讲，今天非吃菠菜不可，才能像大力水手一样。我觉得不需要看超级英雄电影才能找到仰慕的对象，我认为他们应该仰慕你们才对。如果听到有需要就付出，我不可能满足每个需要的，没错，你做不到。但是知道吗？很多年前，如果觉得神要我做某件事，我祷告三周，确认三次，要有号筒吹响，还要有预言。或许最后我会给那人10块钱。后来呢？我开始一直给，不断地给出去，给出去。然后我想，我要重新祷告一遍。可能热心过度了，后来决定不要。如果听到有需要，而我有感动，也有能力，我就会去做。我必须说，我这么做是有点自私，我在帮助人，但是也是帮助自己，因为我做得很开心。当我只想到自己，自私自利，我变得很渺小，我心灵开始缩小，变得吝啬，封闭起来。但是当我敞开怜悯的心，当我看到需要敞开怜悯的心，对，我可能需要牺牲，要给钱，要花时间，可能我要放下自尊，善待那些曾经对我不好的人，但是我心胸宽大，向神敞开。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习惯能比慷慨、卓越、负责更好。这样的人能被神大大重用。阿们。不要逃避满足需要，不要想我不用，我不用再奉献，因为我昨天奉献了。对，你不用，你昨天也不用奉献，谁说你不能呢？没错，神不会生气你奉献两次，我也不会。我只想让你了解，我们是怎么让仇敌影响思想。听我说，如果你不快乐，换成是我，我会先问自己，我自私吗？这边有一个人在鼓掌，用力一点。这是实话。那谁要照顾我呢？知道吗？以前神就告诉我，你以我的事为念， 我就以你的事为念。这是实话，很多时候神不会恩高你帮助自己，这让我很挫折。例如有人说，哦天哪，你的信息改变我的人生。我就想，我怎么不说些话改变我的人生？知道吗？神不会一直让你帮助自己，因为他要你伸手帮助别人，然后他帮助你，让你丰收。神会让你在不能自助时帮助别人。当你不能自助，你能做的就是帮助别人，那是在撒种，那是在撒种，让神能赐给你突破。一起学习培养慷慨的习惯，不要只做你非做不可的事，以为这样就完全律法。你要做超过你应尽的义务，凡你所做的都尽力去做，追求卓越，负责任，对神说，我不找借口，如果你帮助我，凡你所吩咐的我都去做，而且尽可能慷慨付出。开始培养这三个习惯。老实告诉你，有多少人知道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坏习惯？没有坏习惯的余地，因为你会充满好品格，其他坏东西根本不能引诱你。阿们。我要鼓励你专注于你想做的好事，而不要再专注在你不想做的坏事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意思是专注培养好习惯，就会胜过坏习惯。